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不管你现在是在通勤路上，或者是正在跑步，想在忙碌的一天里给大脑充个电，我们今天都为你准备了一场信息量巨大的头脑风暴。
是的，很高兴能和你一起深挖。其实每次仔细看这种级别的这种企业财报，总能发现一些藏在表面之下的行业暗流。
没错。今天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来拆解一份极其新鲜，而且充满战略转折意味的原材料。
也就是盟沟 DB 股票代码 MDB 在2026年3月2号刚刚发布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对，就是这份记录，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行业底层的晴雨表。你可能一开始会觉得，一家底层数据库公司的财报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枯燥，有点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
确实，很多人会有这种第一印象。
但最有趣的地方来了，如果我告诉你，这家公司刚刚签下了他们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单笔超过1亿元的超级大单呢？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对，而且更具颠覆性的是，他们现在正在彻底重构自己的核心产品。目的居然是为了让非人类，也就是 AI 智能体，去爱上他们的数据库。
哇，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个潜台词其实非常深远，也就是为什么你，或者说正在收听的每一位朋友，绝对需要关心这个话题。
完全同意，跟我们的关联太大了。
无论你是身处技术前沿的从业者，还是在企业级软件市场寻宝的投资者，哪怕你仅仅是对 AI 到底怎么重塑商业世界感兴趣，今天的探讨都会揭开一个真相。
底层的真相。
没错，在那些极其耀眼、光鲜亮丽的 AI 应用层之下，支撑这一切的基础设施正在经历一场非常剧烈的地壳运动。
我们不妨先从他们这次有点炸裂的财务数据切入。第四季度，盟沟 DB 的总营收达到了6.95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27%。
对，直接超出了预期的上限。更厉害的是，他们的非 GAAP 营业利润率高达23%，甚至在最严格的 GAAP 标准下，他们也实现了正的营业利润。
这在现阶段的企业级 SaaS 里是非常难得的。
还有他们的核心云产品 Atlas，也是他首次突破了20亿元美元的年经常性收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RR 的大关，同比增长了29%。
这些数字确实构筑了一个非常高的基本盘。不过，真正让我停下来仔细思考的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些超级大单。
哈哈，我就知道你会关注这个。
因为数字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客户行为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我们来详细看看。他们在第四季度签下了两个不可思议的交易，一个是和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签的，将近9000万美元，
主要是为了扩展阿特拉斯和 AI 工作负载。
对，然后另一个就是一个大型金融机构签下的超过1亿美元的超级大单，
这是他们历史上总合同价值最大的一笔交易。
如果我们把它与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当你看到一个上亿美元的单子，第一反应肯定是，这绝对又是某个疯狂的云服务扩容。
正常人都会这么想。
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趋势，这笔1亿美元的历史级大单，并不是来自他们纯云端的主力产品 Atlas。
哦，那是来自哪里？
是来自 Enterprise Advanced，也就是企业高级版，简称 EA。这其实是一种本地部署或者是混合部署的方案。
哇，这就很有意思了。在所有人都在高喊全面上云的今天，这种看起来有点老派的本地部署不仅没有死掉，反而拿下了最大的订单。
对，本地部署焕发了第二春，这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
我当时的直接反应是数据主权和安全性。
你的直觉很准，原材料里的细节也印证了这一点。大型企业，比如财报里提到的摩根大通，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
典型的巨头。
还有了一些受高度监管的行业，像金融、电信、政府，当他们在面临关键任务，尤其是对数据安全性有极高要求的 AI 工作负载时，
他们不敢把命脉都放在公有云上。
没错，他们强烈需要多云弹性以及绝对的本地控制权。会议里提到的另一个例子也很典型 ，Axon Networks。
哦，对，这是一家服务全球32家电信公司、覆盖超过9000万家庭的网络管理巨头。
他们也选择了 EA 作为数字孪生和 API 优先架构的基础。
为什么不用纯云呢？
因为对于电信行业的网络管理， 他们需要跨越超大规模云平台，还要能在裸民金属伺服器上运行。
包含了 EA 和 Atlas 的捆绑交易大受欢迎，
第四季度的收入确认甚至略微向 EA 倾斜了。
没错，这让 EA 业务实现了过去两年来的最佳增长，达到了20%。
这确实说明，同时拥有云和本地的解决方案，在当今的企业级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战略优势。单一的云产品已经吃不消大型企业浮躁的胃口了。
绝对的，这也完美解释了我们看到的下一个巨大趋势，也就是今天大家最关心的 AI。
说到 AI，CEO CJ Desai 在会上其实非常坦诚，他直言不讳地说，虽然大家都在谈 AI， 但 AI 目前还不是推动他们收入的绝对主力。
这是一个很务实的判断。
但是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相关的 AI 使用量正在飙升，比如使用向量搜索的客户同比翻了一番。而且去年二月他们收获了 Voyage 之后，
使用 Voyage 嵌入模型的客户也翻了一番。
对，这种底层 API 调用量的成倍增长，虽然还没立刻变成钱，但这是一个极强的先行指标。为了让你对这个有更直观的感受，我们来拆解两个真实的客户案例。
好的，让我们把概念落地。
第一个案例是 Emergent Labs，这是一家印度领导的 AI 编程平台，年收入已经突破了$1亿了，
规模已经很大了，
相当大。他们赋能了190个国家的近6000万个应用程序。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处理的应用程序平均有35000行代码，有的甚至高达300000行代码。
这个数据处理量极其庞大。
对，为了支撑这个，他们居然放弃了非常知名的 PostgreSQL， 转而选择了 Atlas。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底层逻辑，为什么是 MongoDB？ 在这次由大模型驱动的技术迭代中，单纯的算力堆积已经不够用了。
算力只是基础。
是的， AI 和智能体应用真正渴求的是记忆、状态和高质量的检索。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像 PostgreSQL 这种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就像是严谨的表格，每一行每列都必须规规矩矩。
但 AI 生成的数据往往是不规律的。
对，而 MongoDB 这种基于 JSON 文档的架构，就像是一个超级灵活的文件柜。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案例 ,11 Labs。
这家公司最近可太火了，估值达到了$110亿的对话式 AI 独角兽，年经常性收入高达$3.3亿。
他们是怎么用 MongoDB 的呢？
他们就是利用 Atlas 的搜索和向量搜索来作为他们自主智能体的，用他们的话说，关键长期记忆和知识库。
这一点太关键了。 MongoDB 把传统的全文搜索、向量搜索还有嵌入模型全部集成在了一个平台里。
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开发者不用再为了搞个 AI 应用去痛苦地拼凑一堆外部系统。
没错，不需要搞那些复杂的 ETL， 也就是数据提取、转换和加载的工具，数据在哪里产生就在哪里被搜索。
对于那些周活跃用户呈指数级暴涨的 AI 初创公司来说，这种能规模化扩展的稳定性真的是能救命的。
而且不仅仅是初创公司，老牌巨头也在这么做。
是的，财报里明确提到，老牌巨头 Adobe 也在扩大与 MongoDB 的战略合作，
使用 Atlas 向量搜索来驱动他们基于智能体的体验。这证明了这种架构在数字原生企业和传统巨头中都行之有效。
这就真的说明底层的逻辑已经变了。顺着这个思路，我们进入今天最震撼的一个环节，范式转移，当机器成为你的客户。
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愿景。
在电话会上， CEO 抛出了一个绝妙的比喻。他说，过去十几年， MongoDB 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人类开发者爱然 MongoDB，
这是他们起家的根本。
但现在他们的北极星目标变了，变成了让智能体也爱然 MongoDB。
如果我们仔细去想这个视角的颠覆性，你会发现这简直是科幻照见现实。在未来，启动数据库、分配资源甚至编写应用程式的不再仅仅是人类工程师了，
而是那些自动化的 AI 智能体。
对，这对产品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要求。以前你的控制面板是做给人类看的，要美观，要直观，
现在你要做给机器看。
他们将在全年的 .local 大会上陆续发布，将重点关注机器友好的 API。
机器友好的 API 还有跨各种协议的自动扩展和自动分片。
这意味着数据库必须具备真正的自制能力，它不仅要适应人类的逻辑， 更要能跟上机器在流量波峰波谷时那种极其狂暴的动态响应速度。
哇，真的是天翻地覆的改变。不过要把这么宏大的远景落地，就需要极其强悍的高管团队来排兵布阵了。我们来看看他们最近的领导层大洗牌。
这也是财报里释放的重要信号。
给听众们梳理一下时间线，这也是新任 CEO CJ Desai 上任以来的第一个完整季度。在这上任百天里，他非常拼，见了200多位客户，
相当于每天都在见2-3个客户。
同时，公司宣布了重大的销售领导层变动，现任的首席营收官 Paul Campambasis 还有现场运营总裁 Cedric Patch 都即将离职。
而且在3月3日，前 ServiceNow 的高管 Erica Volini 空降，成为了首席客户官。
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什么在这个业绩大好、刚签了破亿大单的时候，反而要换将？
结合财报分析，这是因为 MongoDB 正在酝酿下一次跨越式增长。
换句话说，过去打天下的班子可能不适合现在要守江山，甚至是要攻打新城池的阶段了。
没错， Erica Volini 的加入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要全面发力高端企业市场，并且构建庞大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也就是包括像 AWS、谷歌云这样的超大规模云厂商，还有像 Deloitte 这样的系统集成商，甚至包括各种 AI 框架提供商。
而且他们还在寻找新的首席营收官，也就是 CRO。 CEO 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要求。
对，他说需要一个懂基于消费的计费模式的人，
并且这个人还得能在高端企业，也就是 C-suite 这个级别敲开大门。
这说明 MongoDB 正在全面转型，他们不想仅仅作为一个受底层开发者欢迎的工具了，
他们要成为企业高管自上而下战略采购的底层设施。
这种打法确实更稳健，这种稳健也体现在了他们的财务指引上，
管理层的预期管理做得非常好。
是的，顺带提一下未来的预测，他们预计2027财年总收入将在28.6亿至29亿美元之间，
涨涨16至18。
对，营业利润率预计将再扩大100个基点。
如果我们听电话会议的录音，你会发现管理层，特别是 CFO Mike Berry， 在指引上保持了极度的务实和谨慎。
为什么这么谨慎？第四季度明明这么好。
因为刚刚提到的那些大型的多年度 EA 订单虽然带来了丰厚的现金流，但这部分收入的确认具有不可预测的块状特征。
块状特征，也就是说你很难预测企业具体的部署节奏，收入可能这个季度猛增，下个季度又平缓了。
所以他们承诺坚持40法则，也就是增长率加利润率必须大于 40% 的长期目标，同时将 100% 的自由现金流用于股票回购和处理员工受限股票单位的税务问题。
不盲目扩张展现了对资本管理的严谨。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真的拆解了非常多硬核的信息，
是一次非常完整的商业切片分析。
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见证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商业样本。一家数据库公司不仅交出了极其亮眼的财务答卷，拿下了史无前例的破亿订单，
更向我们展示了本地部署与云端的完美结合，
以及如何通过底层技术重构去迎接 AI 智能体时代的到来。
这也是我想再次跟听众强调的，无论你所在的行业是什么，今天的故事都在提醒我们，现代化从未停止。
是的，永远在迭代。
就像英国那家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管对 MongoDB 所说的那样，即使现在有那么多 AI 代码生成工具的辅助，核心关键资产的底层重构依然需要极其强大的数据库基础来支撑。
这句话太到位了， AI 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空中楼阁，它必须扎根于可靠可扩展的数据平台之上。
地基不稳， AI 也跑不起来。
那么在今天谈到了最后，我想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交给你自己去探索，
这也是一个触及灵魂的问题。
今天我们听到 MongoDB 正在改变他们的 API， 让 AI 智能体去爱上他们的产品。试想一下，如果未来去采购、配置和优化企业软件的主力不再是人类工程师了，
而是不知疲倦的自主的 AI 机器，
那么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整个 B2B 商业模式、产品的 UI 界面，甚至是营销的方式，将会发生怎样天翻地覆的改变？
商业的逻辑将被完全重写。
所以最核心的问题是，你的公司 做好把产品卖给机器的准备了吗？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的探索之旅，期待下次探讨。
下次再见。